好，我先在那个档案还在更新版本的同时，我先跟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是插画哈，就是刚刚我们说了那么多，其实哎，我好像还没有介绍我的本业是什么。我本业其实我们家里面其实是在做那个自行车零组件的贸易，五祥贸易公司，那个是本业的部分。对啊，那为了要跨入那个巷口车的部分，其实我们有找到很多的想法跟做法去 approach 那个我们的理想这样子。那其中插画的部分其实是一个很边边的东西。如果你要写文章，很直白，你就是写下你觉得对的东西，然后去把它修饰完，然后用适当的格式就可以呈现出来。如果你是要拍影片，一堆 YouTuber 已经去示范出来影片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去推广自己的想法。如果是一些更间接更潜在的东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都市传说啦，就是在什么80年代的时候，麦当劳曾经在他的广告里面偷偷加入了一个裸女的图像，用 0.5 秒的时间剪在底片里面。这个都市传说可能没有人听，好，我们就先把它假设当作是都市传说好了。那插画这种东西其实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但它其实是有差不多的概念。我们怎么样去看起来只是用一个装饰的东西去呈现出来一个概念，让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去让大家心领神会，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去让我们想要传递出来的概念被阅读者或者是观影者去自然而然的接受。其实这个东西就有很多地方值得讨论啦。那我们的 approach 的 topic 其实就是插画的部分，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巷口车单车插画策略分享。那要讲插画，当然我们第一个部分会讲到插画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是以视觉传达的角度来讨论插画传达的效果，第三个是我们巷口车现在已经验证过的结果在哪里，第四个是我们接下来的后续的发展。那我用最快的方式来解释一下插画这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个是插画，广义的来说，可以具有目的性的图像，那关键字在目的性，范畴可以包含照片、图片、图画跟视觉化的特征。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可以用知识传达感情、促进理解、引起动机这四个方式去达到它资讯传达的这个样子结果。当然这个是比较像是平面设计研究所会讲的东西啦哈，这个不是我的专业，这个专业的部分我要谢谢那个我的好朋友周礼阳先生，也是我们这次插画家的其中一个创作者。那举两个例子来说，左边这个是天工开物的插图。天工开物的插图，它其实它的目的性很简单，它无非就是想要用传递、用图像的方式来解释天工开物的内容里面到底在讲什么。那如果你要用更细的方式去了解的话，它就可以讨论出来它到底是用手绘还是电绘。当然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会有电绘啦。那它的重点是放在涂满色块的呈现方式，或者是用线条的呈现方式。那以工程类的呈现上来说的话，其实用纯线条的方式是比较容易去表达出来的。那右边这个其实也算是世界知名的插画家，也就是北斋漫画市井人物的喜怒哀乐，北斋啦。对，他就是用百态或者是各种表情的呈现去记录那个时代的人的喜怒哀乐。他们在记录这件事情的同时，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太特别的东西，因为都是譬如说，光头现在这个表情是这样，Evan 的表情是长这样，这个是再平凡不过的事情，我只不过是把它画下来而已。但是把它画下来这件事情，如果让它变成30年后来检视的话，就会变得很有趣。这个就是你看我们跳脱出来日本的这个范畴跟时间时代性的范畴。那我们看这些图的时候，你除了去理解那个时代性的背景之外，你会不会觉得这张图特别的可爱，特别的好看？其实那个趣味感就会跑出来了。所以那个图这种东西在记录的当下的意义 随着时间跟环境的发展，它都会开始慢慢的呈现出来它自己的生命。那插画的分类来讲的话，其实有四个方式来做区隔啦：媒体、表现风格、表现形式跟效果。那我们主要就是用操作的方式跟主题来做探讨。那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部分，在现在这个时代，画图的人他基本上可以直接的、很直白的去区分出来手画跟电脑画。那手画的好处其实会是，他这边有特别想写到嘛哈，比较容易渲染给观看者，这个就是他最明显的东西，因为他其实他的线条是有粗细、有一些偏差、有感情的。所以当画的人他在画这一幅画的时候，他其实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加出自己的情绪跟性格在里。对啊，这感觉起来有点灵异啦齁，你在雕塑一个佛像的时候，你的过程里面其实你都会给这个佛像有神性。对啊，那如果是电脑绘图的话，其实因为它的线条都是向量化的方式，啊，现场可能会有一些平常比较常画 CAD 的人啦齁，对，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向量化的线条其实是画这种插图，它的线条的边缘的勾勒其实也都是向量化的，也就是我想要这边凸一点，那边凹一点，都是可以随时设的。对啊，那现代因为工具的进展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会用绘图板的方式来进行，甚至来讲手绘跟电脑绘图是结合在一起。那手绘跟电脑绘图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手头上的两个最主要的插画家周彦良先生跟刘晓琪小姐，他们刚好就是这两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风格迥异， approach 的方式也很不一样。那接下来就是用主题的方式来去区分插画这件事情。那大家有听过 Sticky Monster 吗？韩国的设计平面设计公司。哟，你什么都知道，怎么会这样？对啊， Sticky Monster 其实大家去 Google 一下，关键字都在上面啦齁。它其实是一个平面设计公司，然后创造出来的一系列的角色。然后如果用周彦良的叙述方式来呈现的话，他其实是他把日常这件事情当作重要的设计概念，让观看的人可以把自己平常的情绪投射在他们呈现出来的绘本啊，然后公仔啊，或者是那个情境范围里面，日常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关键的部分，来让观看的人很有认同感。那大家看到这个图，其实你什么都不懂的状况之下，你也会觉得这个图很好看。但是当你知道它背后是这个意义在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开始进入一个思考的节奏。这个就是其实插图的最重要的目的，具目的性的宣传主题。那大家有看过这两张海报吗？这两张海报应该是2011年的环法自行车赛的宣传海报。我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你去把那些环法啦、环艺呀的那些宣传海报，真的，一年一年这样子把它收集起来，你会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两张，用周里昂的话来讲，因为你知道这个 PP 档是我跟他一起准备的，时效性跟特殊性的目的，结合不同的风格，让观看者在广度打开，就是不只是环法这件事情的时间地点，更进一步来增加宣传效果。那环法这个其实就是最典型的，电脑绘图向量的方式来呈现。然后他有利用到几种手法，第一个就是大量的参赛者跟大量的观看者，所以大量这个是关键字。然后绿地在地特色的城堡，那当然主角自行车。那主角自行车，以我们从业人员来看的话，其实就可以从他身上的配件看得出来他的取向是什么。身上的配件都是现代化的车衣跟安全帽，但是他的车子却是钢管车，所以这个背后他的想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我是一个现代的自行车活动，但是我是具有历史的，所以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进一步的深入的探讨。那这个是某一个设计的区块，就是时尚设计的部分，他们常常呈现出来的插画风格的部分，用这种纯手绘的方式，无边框的色块，那个色彩的渲染，去勾勒出来一个服装设计这件事情上比较虚无缥缈的一个目的性。那以作者来做区分跟介绍来讲的话，大家有听过 COS？ 对啊 ，COS 它其实最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 那他其实比较，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是他的出发点。一开始他只是把路边的 CK 跟 DKNY 的海报，在模特的脸上加上叉叉两个字。他其实原本就只是做这件事情而已。他是一个很典型，在初期的时候，为了要贯彻自己对时尚的否定，就是他可能走在路上，一天到晚看到那个美美的模特，然后摆出一个诱人的眼神去勾引，尝试勾引路人的目的性。但是你知道，这种眼神你看久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一个比较负面的情绪会跑出来。啊，这个设计师他的最初期，他其实只是反映他的负面情绪，在然后用我把每一张路边看到的海报都在眼睛上画上叉叉的这个动作，去传递他的情绪。所以他的目的性走的比插画更前面的东西，大家其实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他了。Bansky 应该知道了吧？班斯克，对不对？那班斯克其实就是一个更贯彻他的视觉传达的这件事情的一个插画家。啊 ，Bansky 的话，其实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啊，这个图其实对大家来讲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酷炫的图。但是如果你细去看它到底里面有哪一些元素，其实你就会知道它这个，你知道这个插画家他太想要传递他心里面的那一些观念。示威者，这个典型的国外的示威者，做出示威者常用的丢汽油弹的动作，但是他把汽油弹的位置换成了一束花。那 Bansky 其实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是开枪嘛，对不对？有一个最经典的照片是开枪，但是被枪的枪管上被人家塞了一朵花，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反战的用意意图其实很明显。那像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跨性别恋爱，但是又是身着警察制服，那其实这个也是用意很明显的东西。所以 Bansky 其实他向来都不会去遮掩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你可以。别的插画家，你可能要用十秒钟来理解，那 Bansky 你只要用半秒钟，你就知道他想要讲什么。那长尾智子的部分，长尾智子知道的应该就会比较少啦，对啊。那他其实重点是他有别于安迪霍尔跟村上隆这种快时尚，直接平铺直述，不加太多主观想法的图形创作以外，他用的 approach 的方式是风格的重现。他把这些所谓的古典艺术的范畴的这些构图的结构，去加上自己的角色，加上自己的风格，然后他又塞了一个意图进去。像这一幅画，它叫做 Botticelli The Birth of Venus with Becci， 反正就是维纳斯诞生的那一刻，这是古典艺术的某一幅画。他把角色全都换掉，结果。他在里面塞了一个东西，是维纳斯不再从贝壳诞生，而是从掌上型电玩 PSB 中现身。然后旁边看起来像垃圾的东西，其实是大众消费品牌的 Hello Kitty、Barilla 跟 Easy Jet 类似的品牌形象。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你就知道是那个插画家他想要的呈现来的意图是什么。那右边这一幅我就不特别讲了。那这个应该会比较多人知道吧？Ray 你知道吗？这个是近年来那个日本的 Bicycle Club 的特约插画家，他叫做大野哲郎。那大野哲郎他的手下有一个系列主题叫做 Rene 叔叔的单车异想世界，然后里面有另外一个角色。固定会出现的角色就是 Sarah， 然后他其实你在观看这个插画家呈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些重点啦，哈，他是身着非常经典的车衣跟车帽，钢管车，类似像金龟车造型的车种，然后户外胡子，然后女生也是很 stereotype 的，是呈现长发的状态。但是最重要的，它是嬉皮风，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跟 Bicycle Club 做一个适度的结合。我相信也是因为他是这样子的风格，所以 Bicycle Club 觉得说，在他的核心的价值这件事情上，跟这个位插画家可以做更紧密的结合，来达到 Bicycle Club 的这个杂志所要传递出来的目标。东本昌平有听过吗？ 有哈，看你谁都听过，太夸张。对，这个骑机车的人，如果你有在涉猎插画，你知道日本有一群画插画、画漫画的人，其实他们有另外一个工作的重点，就是工笔画机械。你知道画机器这件事情不稀奇，但是他是用极其细致的方式，一点一点去把那个线条勾勒出来。那这位插画家，他其实原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个，然后他可能把，你知道，他可能就是你像这种工笔画机械的插画家，他通常他的客人都是像什么 Honda、Yamaha 啦，啊，以前可能拍摄的技术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所有的这种产品图都是工笔画机械的插画家去完成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回想自己的小时候，有一种行业也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就是建筑业，你知道那个建商啊，他盖了一栋房子，他要卖出去。早期不可能有 3D render 嘛，对不对？所以一定都是找插画家这样一笔一笔把它画出来，然后真的是拿去做商业用途的。所以这个插画家他原本的行业就是这个。所以你仔细去看他所有的插画的细节，每一个都是百分之百照实际上这个产品应该长什么样子就长什么样子。那他可能不同于其他插画家的点就是，他也很擅长画女生啊，所以他知道画怎样的女生会吸引到观众。这个韩国的插画家，他其实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他会重制电影的场景，就是他把某一个经典的电影场景用插画的方式，用他自己的笔调去把它画出来，然后加上自己的风格。哦，这个就比较有趣了，这个元素又更多了，工笔画、古典，然后你加上脚踏车，加上汽车，去伴随古人的图像。但是这个东西还不够有趣，它居然还有水上摩托车。对啊，这个我觉得最好笑的，这个可能很难被人家理解到底好笑的点在哪里。但是我看到周立昂给我看这幅画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差点笑出来。对啊，那周立昂他平常都会有一个习惯啦，反正就是我们平常聊天聊天，他只要看到任何的照片图片里面有脚踏车的，他就会收集起来。所以他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是非常简单。那接下来我就跟周里昂问到下一个问题啦。如果我们巷口车要搞插画，认真搞插画这件事情的话，那在运动插画这件事情上，我们到底要怎么 approach？ 那他给我四个答案，五个答案。第一个是速度感，第二个是力量，第三个是激情，第四个是观众，第五个是比赛氛围。那当然他有偷偷塞一个他自己的私人小偏好，就是我的运动插画，我要没有速度感、没有力量、没有激情、没有观众、没有比赛氛围的话，那这张图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会很有趣。你大家有 get 到他的点吗？对，当所有的人都说哦，你要具备这五个条件，这个运动插画才会特别有感觉、特别有用，那我就是偏不要，对不对？我就什么东西都给你没有。那这件事情，如果你还说它是运动插画的话，它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好，第一个速度感的范例，这个应该很好理解，这个应该是普通人最好理解的一个范畴。用速度线、用直线、用这种跨页面的直线的拉伸来达到速度的呈现，用那种高彩度、荧光等级的色块跟透视的集中的方式，大家应该有 学过那个透视嘛？那个消失点在中间，这个室内设计师光头先生，我讲错要提醒我一下，消失点在这边，直线跨四分之一版面，那它的速度感其实就会跑出来。那这个的话，其实如果是念产品设计或者工业设计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一幅画的是在干嘛嘛？彩图嘛，哈，介于精描图跟概念图中间的一个阶段，对啊，用麦克笔，然后其实后面的这些打底的背景的线条，其实都会让它有间接的速度感呈现出来。第二个是力量，它是用不平衡的构图跟颜色的对比比较容易呈现力量。那这张图我们要怎么去说它是不平衡的构图 ？Evan， 拜拜。加油哦！ 哎，请大家多多支持 Evan。一分为二的画面构图，左边是从上到下100% cover 范围的部分，右边的人物只占了70%左右，对比就跑出来了。左边的大量的 tattoo 型的那个黑白色块去填满整个柱子，右边的话其实它比较有多一点的留白的部分。左边是全实心的柱子，右边是有镂空的车架，所以它的不平衡就是这样子产生出来的。那观众的部分，其实运动型的图面，你只要有观众，因为其实运动这种东西，它其实又分成有观众跟没观众嘛。但是如果以运动业外者来说的话，有观众这件事情，你很容易就会让他联想到这是在做什么比赛，所以它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我不去讲比赛本身，我只要看到观众，我就知道有比赛。大家要理解我这个逻辑嘛？对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机型的部分，这是最常有人去 approach 的一个方式。它是用比较酷炫，大家先看右边这个图，左边那个我觉得是周里昂私心要塞进来的。右边的这个图就是用最酷炫、最流行的服装的跟发型，再加上比较酷，通常会被归类在比较酷的单速车，或者是取向的车种，加上潮流的鞋子，这几个元素拼凑而成的话，它其实就可以凸显出来某一种程度上的激情。那天使与恶魔这种主题，其实也是所谓的激情的范畴嘛。就通常你扯到你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之下，你听到天使与恶魔的时候，你其实脑袋就会跑出一堆电影啊，一堆漫画啊，一堆卡通啊，所以你就会开始有一种移植的作用，你就会觉得这种主题就是酷炫。这个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取巧的快速达到捷径的方法。比赛的氛围，这个应该也不用说，应该大家就知道啊。它只要有前后的关系、上下的关系，然后颜色的对比的使用，其实那个自行车感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大家平常以前有看过那个环发，应该有现场看过那个影片嘛，对不对？那现场看到那个影片，因为每一个车手跟车子身上都有大量的赞助商的图像在上面，所以当所有的人都挤在一起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虽然没有画出来任何一个 logo，但是其实那个画面的感觉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插画家他其实想要去达到的东西。参与感这个东西其实就要解释一下了，他是把这个，譬如说我现在要画一堆人在打棒球，我要怎么样去呈现出来一个专属于棒球的质感的运动插画？他的 approach 的方式就是把数据都写在上面，所以有打棒球的人就会看到啊。对，这个是什么什么球种啊，角度啊，速度是多少，高度是多少，我把这个东西呈现上去，哎，这个你要说它不是棒球的也很难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跑步跳轮胎的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就会变得很插画家，他是已经对他做的这个动作有一个理解了，他就是要这样踩轮胎圈的方式，跳跳跳的方式，然后他只是把这件事情从上到下做了一个很哗众取宠的前后串联的动作，来凸显这个画的特色。机械感这个不用讲，因为脚踏车是一种机械的东西，那你要去把它走到极致，它就有机械感。对啊，当然我相信有很多漫画从业人员可能会讲出比我更多的东西啦。赛博朋克这个应该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概念嘛。脚踏车，如果你想想看，如果捷安特的同等啊哈，你2024的系列呈现全都是用赛博朋克的方式来呈现，会不会变得很酷？我觉得还蛮酷的，不会吗？可恶！对，我个人很期待啦。对啊，那我那个周里昂先生给我的一个范例是空山基先生，空山基应该是日本人嘛。但是虽然他被定义成这个叫什么未来感或者是赛博朋克的代表，但是他个人他其实是不同意的。他个人只是说，我只是把人的肌肤全都换成金属而已，不要给我贴标签了。 对啊，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笑的。驾驭感，只要图面里面呈现出来一种我骑你或者是被你骑这件事情的时候，整个图面的趣味感就会跑出来了。那我骑的东西是一个无生命的东西，还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譬如说，我们平常画脚踏车的时候，都是直线来直线去，轮该圆的就是圆的，该方的就是方的。但是如果为了要增加它的肌肉线条感，我把直的钢管的线条变成有凹凸有致的肌肉线条 ，organic 的方向的话，它会不会变成看起来像一只马，但是实际上是铁马的状况？它就会有这个联想。合作感，对啊，只要一堆人一起合作，其实这个运动的要素就够。这个制造风格，对啊，其实做脚踏车，像现在最流行的 cargo 领域来说，这个风格其实很好用。对啊，我们实际一点啊，我们刚刚那些天马行空的东西，如果你手头上有一个 cargo 风格，哎 ，cargo 的车子要卖的话，其实你在一些，譬如说我。假想那个 cargo 的使用者，常常会骑 cargo 的人家里都有一个工作坊，有一些转台啦、锯台之类的东西，那就很爱买 cargo 这种东西。那这个风格其实就是跟那个类群的人很契合的一种方向。那你也可以用一些，你看这个，其实左边这个也有脚踏车在里面了。你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激烈的色彩的选用，去凸显出来这个。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呈现出来一个意象是激情的时候，大量的颜色跟扭曲的线条，其实就很容易达成。那周立昂有特别强调，比较适合短期间宣传。如果你在年度的宣传上大量的使用这种东西，很容易让看的人感到疲乏。那环境的氛围其实是自行车品牌常常会去用的东西。如果你想要塑造的东西是 local 的品牌，在地的融合，然后文化的关怀的话，其实你就很容易选用类似像这样子手绘，然后是在水彩纸上面保留了水彩纸的质感的这样子的图案的呈现。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创造的东西是一种 urban 感，那你的画面呈现出来绝对不会是这个样的方式。但是它有一个关键的 approach 的方式，是气氛的营造。你的气氛一定要对啊！你要卖那种什么那个什么 BMX 类的东西，气氛先定义好，你再展开整个色彩的呈现跟插画的风格的定义。你的气氛如果是要文青一点，那你就是要先把这个东西沙立住，然后再去展开其他细节的设定。对啊，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又问周立昂啦，如果依照这样子的切入重点，是否可用以上几个切入点来挑选合适的插画类型？那是不是如果要机械感，就专门挑选机械感插画的话，插画家？当年我是这样想啦，但是其实现在执行起来很困难。台湾其实在这个分工的领域上来讲，其实并没有办法支撑大家只画同一个风格。大部分的插画家都是为了生存，所以他会去听业主的声音，说：“哎，你需要什么样风格的东西 ？OK， 那我研究一下，我画一下。”哎，所以这个其实会有点困难。那这个东西其实这一个海报又比较特别，它是 G-Shock 办的 Fifth Gear Open。对，它是单速车的活动，然后地点是在北京，2014年的时候。那这一幅海报之所以特别被挑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办活动，你用线条，不要刻意的去压抑色彩，或者是去凸显色彩，但是重点是后面的地标跟特色、地区特色都要被凸显出来。但其实这一份海报其实还蛮好笑的点是什么？你知道这个字体是什么？这个字体其实是国外中国城最常用的字体，但是这个活动的举办地方却是所谓的中国文化的正统，叫做北京啊。所以你不觉得这两件事情组合在一起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还是只有我自己觉得很奇怪？接下来我们提到插画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重要啦。插画它不同于文字，不同于影像，不同于照片，它其实可以做到一些东西。第一个就是感染力，第二个叫做无脑的视觉力，第三个是强化文字的具象力。为什么我这样子一直解释，感觉很像在解释那个猎人呢、啊？对不对？ 游戏的玩具力，穿着配件力，易于传播。我特别挑一个无脑视觉力来说好了。其实就像是你知道，大家在看路上的一些，我们随便看一下我们右边的这一个海报看板，它其实右边的这个图像的呈现，它其实就是资讯传播嘛，视觉传播。它有一些讯息要让你知道，所以它把它包装过后之后，用适当的留白跟颜色去凸显出来，不要让讯息被埋没的前提之下，让你感受到它是美的。好，他的事情就做完了。你看久了之后，你接受到最直接的讯息。那如果他有偷偷藏一个裸女在那边骑脚踏车的话，你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不以为意，看两次你也不以为意，看到第十次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裸女骑脚踏车是 mean something 的。那它可能会影响到你五年后、十年后的一个回过头来思考这个2023台北自行车展的这件事情。大家有理解我的意思吗？有一些潜在的东西，只要插画家想，或者是主办者他想要塞进去这个东西，他是塞得进去的，你也会真的会被影响到。所以他这个无脑视觉力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强化文字的力量，这个就不用太多做解释嘛。图文传播特性。有几个我自己认为的点啊，文不如图，因为文章它白纸黑字写，很容易读的人他会去质疑这个文章的可信度。啊，听你的放屁，啊，代志都唔是安尼，你讲到这就有模有样啊，干唔是真呢？但是图片你不会去想这个东西哦，图片的东西你看了之后，你不会太去把自己站出来去想要用。手指他的方式去质疑他，你看过就忘了，你以为你忘了，实际上你没有忘。图像的功能就是这个，图不如影啊，图片不如影片，这一点其实有待商榷了。所以图文跟影是合作为宗旨，千言万语浓缩成一个图像，记忆中的句子还是画面，记忆中是重点。一个图面的影响，它绝对不只是当下。你可能会夜阑人静的时候想到十年前你小时候在公车上看到的某一个广告。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会回答什么答案吗？是红蓝白三部曲。有人看过这部片子吗？那个波兰的导演齐士劳斯基啊，曾经莫名其妙的上了院线，就是红蓝白三部曲。好，这个其实以未来的规划上来说的话，其实贴图这一块其实很多品牌也想要试试看。因为大家以为它的效果还不错，但实际上它的存活的，在这个所谓的平面媒体应用方面的存活的时间长度，好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久。对啊，所谓当年红的贴图，到现在它真的还在on档的红的，其实我觉得不多了啦，对不对？大家其实现在都是用顺手的，其实 nobody care。然后这个自行车杂志需求的插图需求，这个不用多讲了哈，这个就是那个资讯提供的部分。但是资讯提供的部分，如果我要塞一些自己的东西进去，塞不塞得进去？其实塞得进去。所以业主跟我讲，我这些东西一定要上去。OK， 你要的东西我都上去了。后续你没有要求我上去的，我偷偷自己上去。自行车网站的插画需求。那自行车网站的插画需求，就是周立阳特别提点我说，那个巷口车的部分大概可以往哪个方向执行。所以大家在看巷口车的网站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表头的大图，那个东西的意义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 IG 的一些出版物，这个东西就不管它了哈，因为真的巷口车人力有限，如果现场有大家想要加入巷口车的创作团队的话，其实随时欢迎。产品可利用之图案，那因为我们都是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出身的人，所以我们一定都会想说，这个东西如果像以左下角这个例子来说，上飞机的话会长什么样子？那右边其实是那个嘛，井上雄彦的作品，他就跟那个联航合作，以巷口车刘晓琪，这个大家有。印象他的作品吗？有吗？刘晓琪有来吗？我昨天有丢他，但是他是一个害羞的人，所以他应该没有来。对啊，他有自己的出过一些插画的书。如果我好打好大，我跟你说等等。对啊，他在十年前、十五年前的时候， 其实应该说从小他就是被那个出版社就已经发掘了，所以都有在帮一些文章写诗的啦，写儿童文的啦，去画插画，对啊。但是就是我这个小时候就认识的朋友周里昂，对啊，他平常主业你们一定猜不到他的主业是什么，他的主业是记账师，对。那然后他平常就是会去接一些工业设计的案子跟插画的案子。米奇曼有听过吗？有吗？哈，对啊，他是我高中隔壁班，然后再加上大学同学。那他出过的书什么《台北不来梅》啦，《最烈欧洲游记》啦，《最软东京人夫日记》啦，其实都是他的作品，都是已经有出版的。那米奇曼比较有趣的点就是他是一个最典型真的认真骑脚踏车的代表之一。他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他最标榜的就是我即使买新车，我也要把它变成旧的样子，以防被人家偷走。所以他买了一台新车，然后他开始用砂纸把那个烤漆全都磨烂，然后开始用喷漆罐在上面乱喷。我说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你明明花了5000块买了一台车，结果你把它变成800块的那种车。他说为了怕不要被人家偷走。嗯，现在自己在坐脚踏车，所以回头看这件事情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巷口车目前的插画需求啊，如果现场有插画家的话，其实大概了解一下也很好。我们每2个月会去更新我们的表头的大图，这个是第一个。搭配这个表头的大图，会有一些背景的故事。我的文章在那边呈现，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插画家要画这个大图。那每周更新的文章里面，有时候也会出现插画的呈现，跟图文创作同时进行的东西。然后有一些临时性的功能的宣传用插画。大图的部分哦，出现了光头哥哥。对，这个，对啊，我认识你应该也是在那个大都降解这个活动。大都降解这个活动，大家 有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个头了你。对啊，它其实是一个现场有比基尼辣妹的一个自行车活动。正常的脚踏车行销人怎么可能会去想得到要办一个自行车活动，现场还有比基尼辣妹的？但是他就真的哦，大都降解大。大都市的大都，降是降下的降，解是解答的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活动的细节的话，可以去巷口这看文章了啊。这个就是大图的范例，对啊，那中间这就是光头哥哥。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大图的范例，就是刘晓琪的。然后这一张图的主题是绅士骑行，他知道我们脚踏车界有绅士骑行这个活动。所以他就尝试着朝这个方向来制图。那他，你知道，对一个纯插画家来说，这个就是他心目中的都市那个绅士骑行。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画的啦，对啊，但是喜欢的没有很多，所以我后来都交给别人画了。然后这个是真正的绅士骑行的周里昂的版本，对啊，周里昂他的风格就是这个样子，用电脑绘图的线条去。自由的替换颜色，去把它抓出来一个可以自由排列的聚集。对啊，今天他画这幅图是这个样子，我如果要用这个图或这个图，我都可以个别把它切下来。但是刘晓琪那个就不行了，所以它的好处是它的功能性很高。好，这个是小弟我自己画的。对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作者叫熊大，他字非常多的文章。如果里面不塞一点图的话，正常的人会看不完，所以这我帮他塞了一些图进去，然后塞图进去的刘晓琪也会帮忙这一些东西。对啊，你看过《自行车的眼泪》，这是我们在很初期的一篇文章，他其实要讲的就是说，自行车的各大公司的样品间都会有无数每一年为了参加台北展或者是欧洲展准备的样品。但是当展览完之后，它就被堆在样品间里面。所以熊大在看到这些样品车，你知道曾经呕心沥血的作品的时候，他不禁流下了一滴眼泪。这个大概就是类似这种故事。那这个是周里昂的作品，是老雕三代达宏。对啊，在老车的群体里面，达宏的这个品牌向来都是大家注目的一个焦点。 那其实画这种插图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既然要描述一台好好的描述一台车子，你每一个零件你都不能乱画。所以其实很多人以为这画脚踏车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其实很难，因为如果你没有真正看过那个零件，摸过那个零件，你也不知道零件跟零件的相对的关系的话，你很容易画错。画错，你知道这个巷口车的文章有一狗票的自行车的从业人员来检查你的图有没有错，对啊，什么哎、欸，你这个夹器的位置不太对吧？看起来夹不到，你问个屁啊！这个只不过是个插图，你可以不要这么认真，对，但是就是会被质疑啦，所以我后来都会提醒帮我们画插画的朋友说，哎、欸，可能哈这个地方帮我改一下啊，这个车架角度稍微帮我调一下，搞得一副好像要去打样一样。对，我找个有树的地方休息。对，但是大家一定会想到说，为什么我刚刚讲那个东西，刘晓琪就不用去管他，因为他太童趣了，你知道？当你把这个事情推到极致的时候 ，Nobody care 你的脚踏车到底合不合理。那这个是那个米奇曼的其中一篇文章，跑步的人都是阿呆。对啊，既然骑脚踏车这么快乐，你干嘛还要去跑步？当然这个其实是有点危言耸听啦。然后这是一些临时性的插画需求，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范例。然后有一些四格漫画的部分，这个也是小弟我之前有画过的四格漫画，但是后来就已经断更了，哎，因为感觉起来没有什么人在看。然后未来的后续的发展的部分，我们应该还是会继续着重在所谓的科普的资讯传达的插画的呈现上，来让更多专业的自行车的知识跟规格，可以让普通的消费者更容易理解，更容易跟得上。所以这个是，哎，一定不会放掉的部分啦。然后刚刚讲的 Sticky Monster 的部分，其实我们一直很想要琢磨这个东西，把一些自行车的讯息零件啊、车种啊，把它稍微拟人化，然后加注一些故事上去，让它可以多产出一些类似像绘本啊，或者是有统一，譬如说以后可能会出现巷口车的，哎，你一看到这个人就知道是巷口车的一个角色，然后以后出什么玩具啊、绘本之类的东西。然后自行车绘本跟漫画，因为其实刚刚有特别讲嘛，它其实你出绘本的话，其实你可以影响的是小朋友，那你出漫画的话可能影响的是青少年，其实这个东西都可以让原本不是坐脚踏车的人多一点接触脚踏车的经验。对啊，那以后可能的困难，好，我们就先不讲这一块了。那如果大家对那个插画这件事情很想要跟我们来配合看看的话，其实都可以来思考一下，请欢迎大家来。好，哎哦，这个部分我差点忘记讲，最近最流行 AI， 光头哥哥最喜欢讲的话题 ，AI 会不会取代某一些东西？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创造出来脚踏车的插图。你知道这个关键字是什么吗？利用这个风格，在一个巷口放一台脚踏车，就是巷口车。巷口车，你跟 AI 讲说我要画巷口车，结果他就画出来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好，那个叫什么 Mid Journey 嘛，对不对？哎，这个东西 logo 的作者坐在那边嘛，对不对？对嘛，对嘛，哈，对啊，这个他用这几个指令啦，哈 ，stamp logo 像印章一样的 logo for a bicycle store 给一个自行车店来使用。Japan Design Style Simple Lifestyle 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那这个东西其实大家思考 AI 这个东西，我们当然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啦。我们会觉得设计师这种工作，如果你是特别会整理资料，你特别会去研究资料发展到趋势的，其实那些事情你都不用再做了。你未来的设计师的工作的方式就是告诉 AI 我要朝这个方向收集资料，啪，海量的资料出来。那设计师真正的功能是什么？我去挑选，我要从这一个东西当做我的草图，或者是简单彩图，然后去把它做细，跟业主去讨论更多的细节，去做调整，然后把它 final。所以，如果以前设计师是擅长做前段工作的，他可能就以后会比较尴尬。但是如果他向来都是很会去 close 案子的话，那它的市场还在， 所以这是我们对平面设计上 AI 的介入之后可能造成的结果的见解。好，没了，最后一张图 Tokyo Bike， 对啊，他们的日本的母公司今年其中一个插画，对啊，因为觉得很美，所以特别提供给大家来参考，谢谢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呢、啊，就是我们的 Q&A 时间哈。那个不知道现场的那个各位来宾有没有想要提问的？等一下可以欢迎那个大家开放提问哈。我首先我想要跟那个哈贝斯问一些，其实虽然这个题目是我们定的啦，但是其实我们在之前我也没有全部跟你聊过这整个简报的内容。那说老实话，虽然巷口车那个我一直都有在参与中间的这些内容的制作，但是我压根那个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巷口车里面会有那么大量的插画的内容产生，一直到现在我看到完整的那个思路了以后，我才恍然大悟说，哇，原来这个背后有那么多的那个考量跟那个设定。所以说这东西其实我不得不说，我真的很佩服当时做这样子决策的人，他那个思维有多么的前卫耶。
谁？
就是 Harvex 啊。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集思广益啦，集思广益。哦，
不简单。那在我的那印象里面，其实能够呼应到这样主题的，比如说把单车跟插画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案例里面，其实我可以想得到的另外一个很好的而且很成功的例子是我们如果看过台湾的林务局，林务局他出了一系列的那个月历，那这个月历的内容其实就是用插画去呈现台湾的林相啊、树种啊，甚至是蔬果啊这些植物的这些东西。那他配合的那个设计公司是很有名的种子设计。好，就是当时我看到，而且现在真的很多年轻人会为了那个林务局每一年出的那个月历
抢购，
而且去收集那些东西，
那个超夸张，
很夸张。
特别你当你意识到那个事情开始进行的时候，已经没了。
对对对对对，真的到这种地步。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想到说，哇，台湾的林务局那么老派，然后那么保守的一个单位，他竟然会联想到说把插画应用在他们的这些文宣海报里面，这件事情也是不得不去承认说，他们的那个思想有多么的前面。好，那所以说，刚刚看完那个 Harvex 的这个分享以后，我也不禁要觉得说，其实单车这件事情，它真的跟手绘、跟插画这件事情，那个其实它的连接性。真的是连接性很强，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到底插画跟我们以前小时候看的漫画，这之间有没有分界，还是说它其实是就把它单格就变成插画了？
其实我自己会认为，任何的图像它都可以是插画，它只要是有目的性、有资讯传达性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插画的功能。也就是当它是有一个意图的时候，如果是用风格跟格式来做一个区分的话，它其实很容易 crossover， 你很容易打脸自己，你知道？你今天讲说，只要它是一步骤一步骤的东西，它就是漫画。但是如果我今天的插画也是用一步骤一步骤的方式来呈现的话，我是不是就是打脸自己了？因为其实图这种东西，它其实很容易跨界。我拿漫画的取漫画的风格来，所以你取漫画的形式去做插画的意图，那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执行的方法。但是如果你拿插画的结果去质疑说，哎，你这个不就是漫画吗？它其实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会定义插画，它其实就是有意图、有资讯传达功能的。图形，任何的图形，它可以是古典美学，它可以是漫画，它可以是那种你知道拼贴式的照片呈现，它只要进入这个范畴领域里面，它就其实都可以叫做插画。所以其实我会强烈的建议，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在展览呈现上面，其实可能可以去多花一点时间，让多一点的图形、多一点的色彩去详细的定义 在自己的 展品、展览的布置或者是文宣品上面，可能它会变成客人口中的另外一个记忆点，得到你意想不到事半功倍的业务成果。
那个虽然我们都是学工业设计的，但是我 自认我的那个手绘能力是非常非常弱，而且非常非常那个幼稚的，所以说我每次在画那些草图的时候，其实我都是用描边的方式，下面垫了一个底图去做描绘的这个动作。我很好奇说那个这些专业的插画师他们在做这个内容的制作的时候，他需要看底图吗？还是他凭空想象就能够把这些细节全部画出来？
我会说每一个人的落差都很大、
okay.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随便举那个我们三个主要的成员好了，我自己画图的时候，其实是，等我一下哦，快到了，快到了。我用刚刚那一张我不是很少人喜欢的这张图为例好了。我的画法是什么？我先去收集骑脚踏车或者是路人或者是背景，你知道，我们稍微把这个用区块来看，这个是一个单位，这个是一个单位，背景是一个单位。我先去收集照片，网络上随便 Google 关键字去搜寻出来，呈现出来的照片，它的构图是我喜欢的，然后我开始描。我描完之后，我开始去修。譬如说，原来这张照片描出来的结果，它的车把手是平把的。对，为什么讲话一定要讲得像脚踏车的人一样？但是我偷偷的在结果上，我把它画成海鸥把，然后把这个线稿都调整成我要的东西。譬如说，这个原本是留长发，我就把它改成绑马尾。然后这些东西都做完了之后，我再去思考。哪一这个要大一点，这个小一点，这个靠左边一点，靠右边一点，我颜色要上多一点，要全彩还是说像现在这种单色？我是后阶段才去做执行，但是前阶段我跟你一样都是用秒的。这样子好处是我可以节省很多我在那边乱画的时候，我自己画出自己不喜欢东西的时间，因为我平常还要做其他事嘛，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去最有效率的达到我要的画面呈现。但是刘晓琪他就不一样了，刘晓琪他是一个靠脑袋跟指尖距离非常近的人，他脑袋想什么东西，他噼里啪啦他就用手在水彩纸上面就这样子完成了，完成之后当下马上就上颜色，那个都是不会断的，所以他的插画制作的时间都是要一连贯，你不能去打断这个东西。但是像我的进程的话，我就可以嘛。我第一阶段完了，我去回一下 email； 第二阶段完了，我去哪一个地方验货，对不对？那样才有办法执行。所以这个跟大家现实生活中能做执行的方式，应该有很大的差别。
请笑一下，因为我前面可能没有就 follow 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都是偏比较台式或日式，那不晓得在国外就是欧美国家，他们现在也流行这样子的一个行销方式吗？或者说您觉得有对，或者是趋势这样？
其实我会觉得所谓的那个文化趋势这种东西，它其实地域性跟时间性的差别太大了。譬如说我刚刚说我看的什么《红蓝白三部曲》，现场其实只有光头哥哥好像稍微有点印象。所以每一个人重视的东西其实落差很大。那台式跟日式的这种插画风格或平面设计的风格，你要说它在这个世界上红吗？其实是很红的，但是是次文化的那个等级的人会红，会喜欢。它在主流的 graphic design 或者是 poster design 上面，它应用的 range 其实就没有很大。它 poster design 的部分其实还是比较，你知道，大家比较容易。你知道主流的一线的国外的平面设计师，他可能比较会容易去，譬如说做出像类似像包豪斯那样的插画设计，或者是那个以前的那个什么，有一个专门画海报法国人，然后在中正纪念堂有展览过，应该有没有人去那个木下？你知道木下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插画师呢，他专门在帮人家画海报的。
哦，真的、哦？
对啊，大家都以为那个图很漂亮，但其实它的那些图都是所谓的 commercial use，对啊。 大概是这样子解答，不知道你有不 OK？
那个我可以回应的部分是，其实现在资讯的流通速度太快了，我觉得以前我们想象中的那些地域的分隔，其实越来越模糊了。那个我透过 YouTube 一些上面的内容，我会发现说，既然很多俄罗斯的年轻人，他们崇拜的是日本的那些漫画，对不对？跟那些角色的设定，那所以说，甚至是宝可梦啊那些东西，他们都可以在不同的国家被接受。所以，我觉得可能下一代的这些人类，他们对于国界或是文化的那个分界的理解，跟我们是又会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不一样。那刚刚哈维斯的那个分享里面，其实我感受到说插画的重要性，它其实就像是我们帮一堆文字去做一些重点的那个提示 highlight 一样，它把一个很复杂资讯很多的那个图像，把它透过手绘师的这个脑袋去把它过滤掉很多不相干的内容以后，他最后呈现出他想要指特定的那些重点，把它归纳出来。所以说，虽然那个哈菲斯说，这些图像的制作可能有一部分那个是用描边的方式去把它那个记录下来的，但是你如果真的有那个去操作过描边的这个动作的话，你会发现他不是在描边的那个人，他不是傻傻的，就是把那个线那个照的框把它留下来，它的每一个考量，它需要用脑袋去过滤，说这条线需不需要存在下来。如果这条线它的意义不大的话，它甚至可以把这条线跳过去。好，所以说最后留在画面的这些东西，是经过它脑袋过滤下来的必要的线条。所以说那个我们最后看到的插画，你可以把它总结成是我们经过某一个人把重要的这些重点把它留下来的一个记录。好，所以说我目前经过呢哈菲斯的分享以后，我觉得插画自从他的分享以后，我觉得这插画在我的脑袋里面就会有一个不同的理解。有没有其他的来宾想要跟那个哈菲斯互动的？来请。
我想问，就是插画在商品应用的可能性，就是其实有蛮多的品牌它都会做一些设计联名，像那个我知道德国勋德豪尔他们10周年的时候，他们又去找两个设计师去做了那种什么联名车款。那我想问 Harvest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或是就是像这种插画联名的自行车相关设计？然后还有这个未来还是一个趋势，可以做吗？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好了。对啊，趋势可不可以做这个东西哦？如果你去想可不可以做的时候，通常你已经是 follower 了，对不对？你如果是想要在这个整个展场里面或整个自行车市场里面变成一个亮点，是第一个亮起来的那一个，然后变成大家注目的焦点的话，那可能就要有一点自信，我要去变一个东西是立即性的亮点。所以可能我觉得以后能不能做，我觉得以后当然能做，但是可能就是要去详细的评估什么东西是现代人在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会心领神会感到兴奋的。那这个东西可能是插画的表现形式，有可能是你颜色的挑选的方式，有可能是你在呈现的风格上，比如说什么工业风啊、现代风啊、普普风啊，这个都每一年度大家会被 catch 到的部分，其实就像所谓的Pantone的年度色这件事情一样，他挑选出来的常常都会让人家很惊讶。我不觉得是这个啊，为什么是这个？类似像这种思考就跑出来了。那是不是有什么品牌曾经在插画这件事情上有做出令我印象深刻的范例？我说真的，以我的头这么大，我脑子比较小一点。如果我找得到的话，嘿，你在那个粉丝团里面丢私讯给我，不就丢到粉丝团，不是我啦，嘿。然后我找到的时候，我会回给你，好吧？谢谢。
那个有其他人想提问的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个接下来我想要问那个 Harvest 就是 AI， 我最有兴趣的话题。 yeah.
欸，如果大家真的对光头哥哥有兴趣 ，follow 他的 Facebook， 每天都很有趣。欸，
那个 AI 这件事情真的是势不可挡了啦哈。那我们看到现在已知的这些 AI 的那个画面的呈现，真的都超乎我们之前那个对于电脑的这个绘图的想象了。所以说，从今以后，插画这件事情透过 AI 的协助，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转变，或是风格上会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是讲说，就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当 AI 的工具已经好用到这个程度了，真正会用 AI， 其实像 ChatGPT 也是一样，大家都是用玩乐的心态在跟那个 AI 那个 Mid Journey 这个软体跟那个 A 什么 ChatGPT 在沟通。但是你要知道哦，这个世界上已经开始有另外一群人开始研究自己要怎么表达需求，他可以更软体或者是那个应用程式，他可以更 get 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你表达，譬如说这个就像沟通的技巧，我们平常如果譬如说你是我儿子，你在外面玩到通宵然后不回家，我要跟你沟通，你要早点回家睡觉，我 A 的方法跟 B 的方法的表达方式一定会换来你不同的回应嘛。 AI 这个东西也是一样，所以以后一定会有一群专门的人在研究怎么跟那个系统做一个对谈的动作，就像是 SEO。所以现在这一块的产业的 service provider 其实它其实还没有出来，但是这一块会变得重要，甚至来讲在不同的领域，譬如说像设计或者是插画领域，它如果有一套真正知识的正确的方式跟 AI 沟通，我有一套流程 SOP 可以用 AI 让我产出500个范例出来，我只要在后端是用挑选的方式，然后再转嫁到愿意去修别人图的平面设计师手上去做优化跟精进，这个设计案就结束了。所以我会觉得它的发展方向，刚刚会讲了两个重点嘛，第一个是 position 多一个，有一个专业的人是专门在负责沟通的多一个。那刚刚流程的部分，传统的设计师他只能做最后几个关卡，前端的东西他不需要做了。拜拜。